上次应该是在第七页吧，这个部分对于无色界的讨论呢，其实我觉得很奇怪，其实为什么一定要在这里讨论这无色界的状况？当然无色界的情况啊，跟禅定也是有关系，但是我们可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要这里讨论到底无色界有没有色这种问题。第七页我们上次在中间这里是不是原则上大概第四行第五行那附近吧，那这个要是第四行最下面说了又出禁律啊，超下出色一因可说出离色，那实际上无色界这个无色这两个字到底什么意思？那像这里的意思是理解为出离色，其实这个出离也有超越的意思，那他这个地方的辩论跟逻辑其实没有什么，像刚刚念的第四章最下面又出禁律，这个禁律当然还是指出禅到四禅，这个完全是要辩论他这个定义的就是会不会太宽或者太窄。那关于超越色啊，像他这里说出禅到四禅也有啊，也有这种状况，就超越了下界的粗糙的色，所以一因可说出离色，如果这样的话那他也符合出离色这三个字的内涵了，那这样的话那应该他也可以被叫做无色界，这个论辩其实没有那么对我们来讲没那么重要，这样的，其实但是在聚色论呢，他们那个时代有时候会这样，就是我们对无色界的定义或者说明呢，他们要不客气讲，有点像考博士论文，他那个要找你的毛病，找你这个定义啊有没有可能有毛病，其实也不一定需要这样做。好，那再来第五行的下面，又一因说出离受等。啊，比翼超下出受的，是这样的。那实际上，其实不管是色界的禅定，无色界的禅定呢，如果根据刚刚讲定义啊，它不仅仅是出离色，还有出离受。那么出离受这个部分，特别是第四，我们都知道第四禅，第四禅就是不苦不乐受啊，真的。总之一样啊，如果说它的定义无色界的定义如果说是出离受啊，一样啊，这个是出禅到四禅也有出离超越下界的粗糙的受啊，这样的。好，那其实这个也没有什么啊，第六行倒数第五行经济不说，那么经典上并没有这样子来定义了，也没有把这个初禅到四禅呢、啊，把他们的名字有说成无色界或者说成等等。好，那现在说呢，知无色中遍超色类，非超受的。原则上其实很简单了、啊，无色界里面主要的就是没有色。啊，那么以投身到那边的有情众生来看呢、啊，他的另外的四个蕴。就是色受想行识里面呢、啊，除掉的第一个色蕴，它其他的也都还有啊。这个受想行识这四个蕴都有的，所以无色界并没有超越这些，它只有超越了色，其实就是这样子。所以由此定之，彼界无色。就这样。所以无色界啊，就是没有色。那这个很明显的，释迦牟尼应该是。站在这个立场的啊，但是底下还有一些经文上哦，这个好像有不同的意见。然七经中说有不出有者，这个字面上我不知道你们懂不懂，这个其实也没什么，就是有不能超越有，就这样。当然这个有是指什么呢？下面有说呢，于自地有啊，不能出故。这个很简单，如果是投身到初禅，其实他为什么投身到初禅呢？就我以前有说了，这是他有贪着初禅的果报或者他的殊胜功德， 所以呢，一旦他到了那里去啊，他对于自己的这个地啊，是不能没有超越的能力的，就是这个意思。这个叫于自地有，不能出。这句话也就是解释前面讲的，经典上讲的有不出有这个含义，是这样的。那我们也了解这个阿含经或者这个很多梵文的经论哦，有的时候他讲的很精简，很浓缩。我想这可能印度人这个习惯。那另外一个原因是因为他们要背诵，要背诵啊，你不能写的太啰里啰嗦的，要很精简。可是精简之后，他的意思，你有时候你从字面上看不出来，或者会误解，也有这样的，所以这个很难两全其美。好，这里非片第三行到这样，非片出故，非永出故，是这样子。都有这个状况，就刚刚讲每一个地自己来讲，只要它还是有杂染的，还在三界当中啊，都是这样子。对他这个自己这个地啊的状况不能出，不但不能出，而且是非片出，而且也非永出，甚至于其实这个禅定就算他越来越修行越来越高啊，如果他还是有漏的话，就是这样子，对这些真正的烦恼还是没有办法永远的完全的破除掉。所以当然他们都还会投身在不同的地方去。又婆伽梵于禁律中说，有色类乃至识类，这个也是把那个经文找出来啊，找出来来说明初禅到四禅这个色界的跟无色界的不一样的地方。那很明显的，佛陀呢对于初禅到四禅的说明呢，有这样的说，就是有色类乃至识类。然后呢，于无色中说有受类乃至识类，不说有受，这个也没什么，就是刚刚讲的，这个色界的禅定还是有色。那五蕴来讲，就是它五个都有啊。无色界里面就不会把这个色包括进来，所以只会说，后面这个色受想行识。那如果无色中实有色者，何不如禁律说有色类也？这个没什么，如果无色界里面呢，实际上确实还有色，那为什么佛陀不对他的说明呢，也如同在讲这个色界的定义一样，这样的。所以故所立因，无不成果。总而言之，无色界没有这个有色，就这样子。现在在底下有个问题，这个比较有特色，在彼多劫色相续断，后末生想色合同处。我们上次应该有说到这里。那么其实不管在色界或者无色界，它的寿命都很长。这里是讲无色界，这个在彼这彼是无色界，无色界的寿命有的时候到那劫以上那么大的量。好，那而且在那当中啊，色的相续是断掉的。正如刚刚讲的，那这个很明显，这个应该是对方的一个提问。那无色界有情，他内心里面呢、的色的这个部分，那么久都没有相续，没有活动啊。那后来他寿命结束后，投身到别的地方去，特别是下面的。那个时候又有了色，所以这个问题说，那这样的色从哪里生出来？这个问题倒有意义，而且这个问题会跟唯识有关联。这个问题如果拿到唯识学去问呢、不晓得怎么去回答。这里的回答呢，就是有两种哦，有不同的部派有不同的看法。第一种看法，此从心生，非从色起。那么这一个看法属于金刚部的看法，是这样的。那然后他的理由在下面，为习所起啊，色意熟因，还有这个心许呢，在心呢、的这个功能，或者应该这么断句啊，习所起色意熟因，熏习在心。 工人经手也可以这样子断。试过金色从彼心生，那这个金就当是指说他现在投身到下面来了。好，那这个色法到底如何来的？根据这个金量部的看法呢，是过去啊，过去他内心里面活动啊，确实是曾经有过这个色法的一熟的熏习。那这样讲啊，这个有点像唯识学讲的种子。这个一熟因还有熏习啊，就很确实有点像种子。种子，那这个种子当时有熏习的，等于存放在事里面，就存放在心里面。金量部并没有承认有第八识，但是他们还是承认可以存放在心里面。所以后来这个投身到下界啊，是靠着当初刚刚讲熏习，然后在心里面保留的，那这个就是功能。到了投身的时候呢，他成熟了，所以呢，他投身到下界的这个设法，是从当初那一个心而生起来。这个看法确实接近唯识的看法。那但是注意啊，下面又有一个质问：彼无色身，心依何转？那现在的问题是说，那投身到无色界的，他们自己啊是没有色的，他的身啊没有这个色身，没有物质性的这样的身。那这个时候，请问他们的心依赖着什么样的凭借而能够活动？这个问题也值得去思考。就投身到无色界的有情，确实没有这个物质性的身，那他的心呢？这个情况在欲界去讨论比较清楚。欲界的众生呢，他的心要活动是要依赖色法的。比方说以我们来讲呢，我们的身体啊，提供给心理意识活动的一个媒介，应该说凭借。他们两个当然不相等，这个色法，我们的色身不等于我们的意识。可是要是我们欲界众生呢，特别像胎生这样的众生，他必须有这个身体，这个身体就是提供给他的这样的一个工具。这个在欲界看起来是很明白的，问题是到了色界或无色界，色界也还好，他也有这个色蕴，他也有刚刚以前说过有五根的，然后这个色受想那个眼耳鼻舌身，这个根他们也有的。这样子，那但是无色界就会可能有这个问题。如果有人这样问你们，不知道你们能不能回答？那现在的第二行最下面离身何不转？这是反问对方，就是说我们的心意识在活动啊，真的是不是随时随地都需要依赖这个身？是这样的。好，然后对方啊。第三行对方在说下尘不见故，那对方是用刚刚讲的下界，就是色界跟无色跟欲界来看呢，确实你的心要活动都要依赖这个物质性的身，并没有看见我们的心呢，可以脱离这个身的活动的。是这样，然后再看色界无断时，身复亦何转？另外一个问题，这个问题是用色界的状况去看，色界的友情他们没有断食，那请问他们的身要依赖什么而继续存在下去或活动？那实际上这句话是有点反驳刚刚提的那个，这样就是说欲界的情况是过了，固然有它的一些状况，可是实际上如果光是就欲界跟色界也有这个状况啊，从这个色界没有断食，那因为欲界的需要有断食，欲界的这个身体啊的维持需要断食，那如果完全都用下面的例子来认为，以上面的就要跟下面一样，那就会有个问题，就是色界的友情 不需要断食。那光就身体本说哦，他们其实不需要断食，不需要像欲界那样子，色界的身有自己色界的身的那个继续存在的条件呢，是这样子的。那接下来说下意不见身离断食转过，就是这样子。这个那就刚才讲，就对方提的那个理由啊，就是下界的状况。那一样的下界状况也没有看见身体可以不需要断食，所以其实真正的意思是说，下界的状况啊，不能够用来要求上界的一定要一样。那这个换句话说，无色界的有情啊，没有色身一样，他心可以活动，不需要跟欲界色界一样，哦，是这样的。那所以这个地方他就是我们呢，啊，其实没有真正回答，他是用对方提的那个原因本身就站不住脚。对方提出这个原因呢，啊，根据这样的类比，他自己就站不住脚，不需要因为下面的情况这样啊。第四章说，又先说比，心转所依，这句话是连前面的了。连前面这个比是指身啊，身体是心的活动的所依。这句话是没有错，但是正如刚讲，这个不同的界啊，其实它的情况是不一样的。那么这个不一样有它的理由，不需要用下面的状况来要求上面的。那这个回到刚刚最前面讲的，这个色法是从心生出来的，然后无色界的有情没有这个色身，他的心可以继续活动。那么心一直没有断过，所以当他们投身到下界啊，心里面保留的过去的那个色法的种子、色法的熏习，那么就可以成熟，可以得果报，可以活动，是这样的。根据这里的意思是这样子。那其实这里的讨论就这个段落就到这里。我其实不觉得他这里讨论很有太大的意义，他的那个课题是很重要的，就是这个色法是从你哪里来，是从心生出来的呢，还是从色法自己？那另外这个地方说一切有部啊，这里是没有说，那其实这里隐含的就是说一切有部啊，他们的看法就不一样，他们认为色法必须从色法而生，不能从心法，他们是这样看的。好，那我们看第四行中间，以四种名，其实以上呢还是在只是在讨论这个名字，色界跟无色界他们的名字。接下来说空无边等，从缘空等啊，然后呢得别名耶。现在回到无色界的禅定的状况去看，这个无色界的这一些地啊，他们的名字以及他这些禅定，刚刚讲的是地啊，那个三界九地的地，还有他的禅定啊，这些禅定的名字是怎么来的？他这个是用问题的方式问了，啊，比方说空无边处这样的定啊，是不是从他的所缘？他的所缘是空啊，空无边处是缘空，事无边处是缘事。等等，这样子来获得他们自己的各自的名字。好，然后看呢他的回答，不尔云何？回答说不是这样的啊，这一点有点特别，我们可能不太了解。这个情况跟色界的禅定也不一样。比方说色界的禅定那个初禅二禅，他那个名字啊，这个初二三十是根据这种顺序去排列。那这个无色界的禅定，他的名字为什么不继续用排列的，而另外有自己名字啊？第二呢，这个名字的来由啊，刚刚这个问题啊，我解释一下，这个问题的意思是正面的。比方说空无边处，空无边处这个名字啊，从这个问题本身意涵的是说，它的名字是怎么来的？是由于它正面的去圆一个对象。不管这个对象是什么，现在这个对象就是空， 名字是由这样的缘，这样的所缘，然后获得这样的禅定，然后得出这个名字。那实际上不是这样子的，不是这样。那我们看下面，我再继续补充。第五行中间呢，下三无色，如其次第修加行时。下三无色是指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还有无所有处。那么根据他们这样的次第啊，当初他们在修行的时候，实际上的内心的运作啊，这里的标点要改一下，思无边空及无边事，还有呢无所有，真正的名字是这样来的。那注意啊，他这个回答跟前面他那个问题所隐含的意思有什么不一样，有什么不一样。刚刚我说呢，那个问题隐含着是说正面的啊，去圆一个对象，比方说空这样的一个对象。现在这个回答是倒过来的，它不是去圆一个正面的空，它有点是倒过来哦，负面的去圆一个无边空，是这样的。或者呢无边事，或者呢无所有。那我刚刚讲说这个是有点倒过来，可以说是负面的，或者可以说是消极性的哦。这个无边空并不是正面的有一个叫做无边空，不是这样的，不是这样的。那么那个无边事也是一样的，就是它的名字叫做空无边或者事无边呢，这样它不是去圆一个正面的一个叫做空或者一个这样。那其实这个这里的无边空跟无边事，那个无边呢、啊，是对它的一种形容而已啊，形容而已的。那其实因为居士这里他没有交代具体的操作这样的。那总之他的名字是这样来的。那特别是那个无所有，这里讲了思，这个思无所有，注意这个是加行的时候，加行的时候。那我为什么说它是倒过来或者是负面的或者消极的？因为比方说有无所有来讲，无所有是怎么来的？怎么叫做无所有？是排除了有，把这个有都排除掉，这个叫无所有，而不是另外有一个无所有，另外一个转成正面性的哦，就是刚讲一个正面性的有这么样一个东西叫做无所有，不是这样的。这个东西也有一点点像后来中观学啊，他们很强调，就是说佛定。纯粹只是否定啊，不是说否定之后再去建立一个正面的肯定，它有这样的一个区别性。那这里是这样的性质啊，故建立三名啊。那么前面这三个的名字是这样来的，但是第四个那个就是那个非想非非想处啊，它的名字比较特别，立第四名有想昧略。其实这个名字有两个部分，就是非想。非想这个字啊，一样啊，它到底真正是什么含义？这里的说明，为无，这个无跟那个名要分开来，不是无名啊，是无是没有，就是没有下面这个叫做名胜想，这个是非想啊，这两个字的含义，就没有，就是不具备。就是这个，但是这个不具备，正如我前面讲，这是排除，排除，也就是把它，不客气讲，就是把这个，好像把它降服掉，让它不要有，不要有什么，就是这个明胜想，这个明是指很明白，很光明，很清晰，然后胜是很有力量，啊，就把这个东西，把它好像去除掉一样的。说这不具备这样的啊，不具备这一种名胜想。名胜想不是一个名词，也是一个形容而已啊。这个名跟胜是一个最大的一个形容，并没有一个想叫做名胜想。好，就没不具备这样的，这个叫非想。好，所以呢，得非想名，但是有什么呢？有昧劣想，这个很有意思哦。所以实际上这个非想非非想呢，真正原因就是他这个想不是完全没有哦。 佛教的这些很多名词啊，很容易让人家根据字面上去把它推想，其实根本不是。你一定要看它真正的解说。这个非想非非想，其实根本就是有想，不是没有想。但是它有什么样的想呢？这里讲了有昧略想，就是它的想是没有这样的能力啊，没有这样的一个明显、明白、清晰、特殊等等。但是就是有这样的状态啊，他还是有想，有这样状态的想。倒数第四章说有昧略想，所以故名非非想，就是这样。所以后面这个非非想告诉我们，他不是没有想哦，不是没有想，不是完全什么都没有，不是的，他有想。不过这个想呢，就是很暗很暗，很愚昧很暗，然后力量很微弱，就是这样而已啊。当然这个情况，这是我们字面上这样说了，其实它真的状况确实是很细微的，很细微的。这个我们知道，这个非想非非想处这样的定的状况啊，在当时的印度，佛陀没有出现以前，他们是把这个状况当作涅槃的。大家应该知道，就把这个状况当作涅槃，是这样啊。连佛陀也学过这样的禅定了，但是他发现这个不是涅槃，还有这个想。不是没有的，其实呢，三界里面呢，不客气讲都有想，只是这个想的力量非常微弱，微弱到大家觉得好像没有了，是这样的。啊，但是你实际上只要离开这个定，那个想很快一下就出现。好，那继续说，虽加行时啊，亦作思念。啊，那现在就是解释这个第四个，这个非想非非想啊，他们当时。之前在修行的时候是怎么样的内心运作？虽加行时亦作思念，虽然加行的时候他有这个念头，这个念头是什么念呢？诸想如病，如见如拥。他们当初啊，确实就是要把那个想丢掉，他们认为这个想本身要不得。确实啊，这个想里面有很多内涵呢、啊，这个想不是空洞，这个想都内涵。这个内涵里面确实有很多令人觉得很染污的啊，所以这个想呢，如病如见如拥。这个见就是《阿含经》都有这个比喻啊，就是一个人被人家用毒箭射到身上了，那当然希望把这个箭赶紧拔掉。拥当然就是那种病啊，那一种有疮啊那种的。好，现在说呢，他们虽然有这样想，他们练习的时候就是这样的一个心态，就是刚刚讲要把想都要不要。好，问题是呢，第三啊，若想全无啊，便同痴暗。如果真正是完全没有想，那就跟石头木头没两样啊，就是便同痴暗，就是完全的愚痴，完全的一片黑暗。是这样的，那实际上不可能的。好，然后呢，唯有非想非非想啊，中与上相为极尽美妙。总之这里讲的就实际上是有这个想，刚刚讲有这个想，有非常昧啊，就是很昏暗，力量非常薄弱的这样的想啊。但是这样的想就是它不明显，力量不殊胜。那现在讲说呢，唯有非想非非想中与上相为极尽美妙，那就是刚刚讲的，他们觉得啊，就是这个状况里面就是没有想，他们觉得就是没有完全没有想，没有想，然后呢，他们觉得它是极尽的，是美妙的，是这样的。好，但是呢，而不就此加行立名。那记得他们沿着加行就是要把想丢掉啊，所以名字啊照理说应该改一下，或者改为无想或者怎么样的，这样的那其实并没有用他们当初在练习的时候那种方式来建立他的名字。为什么呢？因为啊，以若结言何缘加行作如是念啊，这个问题有点怪怪，就是说如果有人问我们，就是为什么他们当初在练习的时候，他们为什么有 为什么有这样的想法，就是那个想是要不得的等等哦，这样的。好，那必因达言以于彼处想昧略故，这样。总而言之，这个非想非想呢，就是我们没有用那个无想或什么样的哦那样的名字，是因为呢这里讲，如果有人问这个过程呢，其实这个过程里面呢，我们可以想想看，这个过程里面到底有没有想？哦，就刚刚他们觉得这个想是像病啊，像中的毒箭啊，像的长了那种毒疮啊等等的，然后他们想要把这个想去除掉，用这个方式去修的。那他后来达到的成果，这个成果真的是完全没有想吗？这一点有点逻辑上的一个 很困难的，就是说，特别是想这个本身哦，我们真的要把想破除掉，其实要是无漏的，那可能做得到；要是有漏的方式啊，可能很难。为什么呢？就是你想破除想，你这个本身就是个想，就是一个想。那你如果不要，你如果连这个想都不要，那你又用什么去破除想呢？有一点自相在，好像一种循环一样的。这样的。那但是确实最后这个想的状况很微弱，是这样的。其实真的还是有的，万一连这个想都丢掉，那这个就是，就不要讲想这个字，就是那些念头还是会跑出来的。他们当时为什么没有这些想，没有这些粗糙的明显的想，他是用后面这个想法去压服他们前面的。要是连后面这个都没有，那靠什么压服前面的？所以那个前面的那些念头啊，就又会出现的。那总而言之，就是最后这一行说，由此啊，昧略故是立明正因。总而言之，最后这个就是有想，有一个非常昧略的想，那这个才是非想非想处这个定的名字的来由，就是这样子。好，那就是这个其实还是在讲名字的。总而言之，这个无色界的这四个的名字是这样来的。关于这个名字的来由，我倒觉得是也是需要了解，特别是刚刚那个非想非非想。好，那么这个无所有处的那个定啊，这里没有说的很多。一样的，为什么叫无所有？无所有。还有这个刚刚讲这个空无边处、事无边处啊，这当然都还有想，这个都要用想去把这样的，比方说那个空啊，所谓的空就破除有，是这样的，才能够呈现出这个状态。虽然不是正面的语言这样的。好，那最后这一行下面，以便无色云何等字，又回来看这个等字。我记得上次有说啊，这个等字如果从梵文藏文去看，好，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先看这个颂文。此本等字八，注意这句话啊，这个本当然是根本啊。那这样讲那个等字啊，包括了色界的定，也包括了无色界的定，因为这里说有八个根本的等字有八个，然后呢前七各有三，前七当然就是从初禅算起，一直到无所有处定，这叫前面的七个。各有三，这个三呢是什么呢？下面马上有说明，味尽无漏，就这三种，那个味道的味啊，就是贪着的那个味啊，是第一种。第二个是清净的净，第三种是无漏，这点很特别哦，很特别。然后呢，后这个后是指第八个，当然也就是非想非想处的定。后怎么样呢？它只有两种。就是味跟净，它反倒不可以有无漏， 这点很特别，这个非常非常粗啊，他们的可能性啊，不可以有是无漏，是这样的。然后关于这个名字啊，什么叫味，什么叫净，这里又宋文有自己有说明。味啊，味道的味哈，味呢，味爱相应，是这样，是这个意思的，就是跟爱着相应的。简单讲就是具备了爱着，爱着什么，就爱着这个每一个初禅二禅一直到无所有处，乃至这个非常非常说也有味啊，都有这样的爱着心。好，但是倒过来讲哦，净清净的净，净味世间善。好，净这个字也有点特色，这个是介乎这两个的中间，它也不是味，它并不是爱着，但是它也不是无漏，它是只是世间的。这个就是一般说的禅定，一般说的禅定。但是实际上我们慢慢看哦，慢慢会看到佛教讲的禅定到底怎么一回事，跟所谓的一般共同世间的禅定到底有没有什么一样不一样。好，这个净是指它是属共同于世间的善法。其实从初禅算起啊，就是这样子。那注意刚刚讲是说他们有这三种可能，有这三类、所以也有可能有这个贪着爱着的，但也有可能是世间的善的。好，这样，那么这个世间的善这里说此即所谓着，原来这个世间的善呢，虽然叫清净的净，其实还是有未着的，还是有贪着的。这就是为什么它不是无漏，还是有漏，这点比较特别。最后是无漏，无漏未出世，是这样。当然无漏的定啊，不管是色界的无色界，当然这个是就必须有出世道，就是那个见到位以上这一种的内涵才能算无漏。我们看论曰，此上所变净虑无色啊，就当然就是色界的定跟无色界的定啊，根本等质总有八种，就这样啊。这我们都了解的。于中前三各具有不前七各具有三，然后呢有顶等质，有顶的这个等质呢，我有两种。有顶就是刚讲的非想非非想非非想处，然后说此地啊昧略无漏。是这个原因的，就刚刚讲这个非常，他的想实在是太微弱了，在那种状况里面呢，没有办法具备无漏的这样的内涵。这样子看起来，我们应该明白一件事情：无漏的内涵需要一定程度的，当然这个范围也很大，一定程度的想。要是没有一定程度的想，不能有无漏。这无漏也不是凭空得来的。无漏到底怎么来，就是靠你内心这样的破除烦恼啊。要是你内心这么的微弱，这么的没有想，那连破除烦恼也不能，这点要明白。那当然这里范围大，从初禅到无所有处定都可以具备。当然这里面还有很多个别的状况。好，初未等智，第一种啊，第一类啊，都可以被叫做未等智啊，当然这个包括了初禅等等啊。为爱相应，爱能未着，故名为未啊。然后彼相应故，此得未名。这一样，这又是印度的那一种对名词的讨论描述啊。这个未等智就是它是跟爱着，这种爱呀、啊，就是贪着心的，爱着心的叫做爱。爱能未着，那其实未这个字啊，当初的翻译也有点意思，这个未有点我们一般讲回味啊，是这样，爱着它的这种滋味，其实也就是刚刚以前讲的殊胜的功德，那故名为未。然后那个着这个字啊，以前在讲第六品的时候，有个地方说的那个着这个字蛮有意思的，蛮具有形象化的，不知道你们记不记得，他说那个就好像那个有一种豆子把它磨成粉，然后呢拌在水里头， 这个，然后呢涂抹在你身上，等到这个干了之后呢就粘在身上了，这个叫做凿，这个蛮有意象性的。好，那这样就叫做味。那么比相应故，这个味跟爱其实也都是新说法了，所以跟这样的新说法相应，所以呢这个定啊，不管是色界无色界，就有了味这个字了，就有这样的一个状况。好，净等字名啊，这个名字字面上就是清净的等字，清净的禅定。这个名字呢到底指什么？这个目就是指什么？指这个世间的善的定。世间的善的定为什么叫善？注意，为什么叫善？与无贪等诸白净法相应起故。刚刚那个未等字啊，他们的升起啊，这个升起或者继续存在，这里头跟爱着一起活动，简单讲就被这个爱着所染污了，所染污了，所具有这个味着这一种特性。那这里相反呢，它没有贪着，不仅没有贪着，还有别的啊、哦，无贪等，其实就是无贪无嗔，差不多那一些我们说的随烦恼，随烦恼的那一些它都不会有，多半不会有啊。当然这个从初禅算起，一直到无色界也是有很多层次，它那个去除掉烦恼了也是有很多程度啊，有很多程度，去除烦恼去除的多跟去除少这样的差别。总之呢，就是和这样的算是我们说的善的新说法啊、哦、相应，这个与无贪等诸白净法相应而升起啊、当然不但升起还继续存在，所以呢此得净明是这样的。那我看下面怎么说，即未相应所未着尽啊。那现在他这里有一个说明啊，这个此无间灭啊，彼未定生，缘过去尽，生生未着啊。这个地方其实在说什么呢？应该还是在说这个世间的这个净等智。那么这个地方就正如我刚才一般的禅定啊。一般禅我们说过很多遍，它就是要观察下面的有染污啊，有不理想，有这个劳动性等等的。那就倒数第二说，此未相应所未着尽，这个就回到第一种的第一类的这些定里面呢、啊、有这样的状况啊。那现在呢就这里讲此无间灭，简单讲就是把他们这样的贪着的尽把它排除掉，把它舍离掉。如果我们用那个初禅二禅去看就很明白，这个觉观或者喜或者乐一个一个的被排除掉，就是这个意思。那么所未着的尽，所贪着尽，也就是这些啊。那现在呢就是此无间灭，把它一个一个这样的排除掉。那这里说此未彼未定生，缘过去尽，生生未着，就是说那么那一些刚刚讲的第一类的那一种定啊，有未着性的定，有贪着性的定，它的产生是缘过去尽，然后生生未着。那这里有个重点啊，就是说其实这个就是从第一种转成第二种嘛、啊、这第二种是怎么样会有的，怎么会样有的。那现在说呢那个缘过去尽，生生未着，所以还是有这个状况。所以这个尽为什么它不是很彻底的，不是很彻底的。所以这里应该还是在讲第二类的这种啊。尔时虽名初所未定，但是呢于能未定得名为入。其实很简单，如果一样根据初禅二禅三的这样去看呢，比方说他就是离开了初禅进步到二禅了，这个初所未定假设就是指初禅，那么但是呢于能未定假设这个能未定是指二禅，他离开了初禅、哦、超越了初禅进入到二禅，但是二禅本身对他来讲是属于 还是属于他会去贪着的，是这个意思的。所以这个近等智可以说是相对而说的，就是上面的哦，相对于下面的，它是近，它是近。这个近当然也有道理，就刚讲他们因为都是没有贪，就是没有这些烦恼心说法这些的。另外一件事情它是善，就是这个原因。那简单这一点我们先要了解，就是说这个从初禅算起，他们都是他们的内涵哦，都一定是善。然后其实也是这个原因，所以他怎么讲，就是你入了这个初禅呢，你不可能有这个烦恼的心说法，特别是那个属于恶的那些烦恼的心说法，不会有这些的。因为这也是为什么禅定确实是比较殊胜，虽然它这个是相对的啊，然后也还是有漏的，但是它毕竟是没有这一些烦恼的这些染着的那个染污的这种恶的那个心说法。好，那比方说我们说那个初禅有这个觉观喜乐一心等等啊，这个时候它算是善，它是善，它是善。那我想最后这句话要明白啊，就是它超越的下面的，但是相对来讲它还是贪着上面的，所以是这样情况的。所以于人未定，对于他所去贪着的那种定呢，就叫做怒。比方说刚刚讲他超越的初禅怒的二禅，或者超越的二禅怒的三禅，点点点，是这样的。我们看第十页呢，第十页这是第三种无漏定。无漏定说未出世定啊，爱不缘故，而且呢非所未着。所以无漏定这里讲的非常简短了，就是因为它是要有出世道，以具舍论来讲，出世道就是是圣地的内涵，也就是我们一直讲的破除了烦恼。这种破除不是一般禅定的降伏烦恼而已啊，是确实是用观世圣地的见到位那一种经验清正的那种力量，就是圣道的力量来破除烦恼的，是这个意思的。那这样的内涵所修的禅定，跟这样的定，跟这样内涵相应的定，这里头就没有那个爱着心，没有爱着心，就爱不缘故，非所未着。但是我觉得我看到这个地方，我有一个想一个思考，就是说我们刚刚讲他这个是初禅的色界的四个定啊，四个禅，无色界的三个哈。那我这里的想法是什么呢？说他是初世定，所以初禅也可能可以是初世定啊，只要他是刚刚讲跟初世道的内涵相应的，没有这个爱着的。也没有未，这里讲的那个未着的哈，这样的。那当然二禅、三禅、四禅也都可以的，乃至刚刚讲的无色界的也可以啊，也可以，因为他们都可以有无漏的定，是这样的。所以我们现在对于这个色界这个四个禅、无色界的这些，就要明白他们不是一定。不是一定是贪着心的那样的第一类，他们也不是一定是第二种的，他们可以是第三种。那这里讲是说都可能，就是我现在讲的重点是不是他们本身去决定的，不是这个初禅二禅三禅乃至这个无色界这些禅或者定本身一定是哪一种性质，不是哦，他有这三种可能，当然最后那个是只有两种可能。那这个可能是来自于什么来决定，所以这个了解要跟平常我们的了解要有点修改。平常的了解就是好像像四禅八定，这个就说它共同于时间的，这个是有漏的定，共同于时间的，其实不是由这个禅本身去决定的，这样才会理解为什么他们可以是无漏定， 所以无漏定啊，并不仅仅指那个灭尽定。灭尽定是无漏定没有错，可是无漏定不是一定只有它。是这样的，我们举个例子来讲，如果阿罗汉他怒了初禅，那他所怒的这个初禅，你不能说他是有漏定的，你不能说他有在这个初禅里面有味着啊，有爱啊，不能这样说啊。当然他也不会有那些烦恼的新说法，是这样的。那其实他怒的这个定也还是初禅，那凡夫众生不是阿罗汉的，他也是怒这样的初禅。那以初禅本身，我们马上会看到它具有这些知，这样。那我们看这个第一行下面，如是所说八等之中，尽律色知，非诸无色。这就是我前说的，只有色界的这四个禅，初禅到四禅了，它才有知，才有禅知。无色界的定就没有这个禅知，就这里讲了非诸无色，就无色界的这些定没有禅知。没有禅知的，那我们可能会想为什么？先说明它有哪一些啊？于是禁律啊，各有几支。宋曰：初禁禁律初，禁律初就是第一个，禁律就是四个里面的第一个，叫做禁律初，有五支：寻、视、喜、乐、定，就这样子，这五支。好，第二有四支。哪四支呢？第一个就是内禁，然后剩下的是喜乐定，所以第二禅呢、也有四个支。那么第一个支，刚刚讲那个内禁这个支，我们一般不太了解这个。好，第三禅呢、又有五支了，哪五支呢？舍、念、慧、乐、定，这很特别，我们一般也不太了解它。还有前面这个舍念慧这三支啊，那当然加上乐跟定。好，最后这个第四禅呢有四支哦，舍念，还有呢中受，还有定，是这样的，就是它有舍有念，还有中受，这个中受就是不苦不乐受了。第四禅有这一个不苦不乐受，这个受这个支，还有定。那我们这样看起来，这四个禅呢都有定，这所以说这个定呢是知，也是他们的主体，可以这样说的。那我们看底下的说明呢，论曰：为尽无漏四尽律中初具无知。所以聚舍论这句话啊，跟一般我们的理解有点不一样。这里说呢，只有清净的，好，这个清净是指刚刚讲的三类，那三类的第二类就是净等智，净等智还有无漏的这个等智，而且是要在色界的这四个禅里头啊，然后呢初禅有五支这样子。所以刚刚讲这个八等智里面的前面那四个等智啊，如果是未等智啊，从这里一看不认为他有这五支，这点很特别，他必须是尽的等智或者是无漏的等智啊，而且是初禅到四禅这四个才能够有这个支。然后以初禅这样的初禅有五个支，所以我刚刚讲那个，如果他是未等智啊，跟爱相应的，有爱着性相应的，那么不认为他有这个五个支啊，以初禅来说。所以这一点就我想跟一般的理解有点不一样，一般理解没有考虑到这一点，一般理解可能对于有爱着性的未等智啊，认为他们也有这些，那这里释迦牟尼佛把它排除掉。那其实这个未等智跟尽等智，这样看起来到底什么样状况叫未等智？因为我们一般理解其实是那个尽等智，一般我理解那个初禅二等这些其实应该叫做尽等智，那怎么会有未等智呢？是这样。 这个就很特别了。好，我们休息几分钟再继续下半段。